灯梦，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我是电台的主理人，同时也是今年开始进入 AI 领域做一些运营事情的五花肉。
我是君晓，目前在和花肉一起做一些 AI infra 领域项目的运营。我之前也是在一些其他的开源项目做过一些内容方面以及一些海外方面的运营。
哦，感觉踩到热门点了。今天其实特别巧合，是我们两个人正好在给一位同事写专访稿聊天的时候，就想说，哎，我们不如把他的经历告诉更多的人，做成音频的方式。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我们在 AI Infra 团队的常凡，来给大家聊聊自己的职业发展。嗯，请常凡跟大家打个招呼和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常凡，然后我真名是王兴龙，刚刚是我在蚂蚁的花名。然后呢，我是那个2018年在北邮毕业的，然后其实我在学校的专业不是做 AI 相关的，是做通信相关的，因为北邮的通信很强嘛，当时在北邮做 5G 移动通信。然后但是在大四的时候，就是保研之后有一段空闲时间，我比较幸运的去了中国移动研究院做那个机器学习在那个医疗领域的探索。这相当于入门了。当时因为我本身对那个概率统计啊和编程也比较感兴趣，然后发现这块自己能有所作为，后面就打算在这方面就是能够有所就是深入的研究。所以在研究生的时候呢，我课余会打卡口比赛。卡口比赛的好处就是你做到 TOP10 很难，但是上面有很多很好的 TOP10 的人会把自己的代码开放出来，就可以有很多实践的真实的案例去学习。然后差不多在这个18年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做暑期实习来到了蚂蚁，然后做infra相关的。然后相比打卡口比赛呢，就是卡口比赛就是给一个具体的那个业务问题我们就去解决，但是infra工作呢相当于我们去给算法造轮子，如果你轮子造得好的话，你这个轮子其实就很受欢迎，其实相当于就会更加有成就感。所以后面我就也开始转向做infra领域了。然后在蚂蚁的时候，就是接触到，因为当时蚂蚁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成立了一个人工智能部，有很多业界大牛都过来了，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好，就是有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也有很多大牛值得我去学习，所以就留在蚂蚁一直在做 AI infra。
哦，我感觉这个虽然我跟常凡开过几次会，但今天是我比较全面的了解到这个过程的一次。我觉得有几个我好奇的事情。第一个，北邮就是这个盛产程序员的一个学校，我这样的认知对吗？
就是八九不离十吧，因为在北邮大家的那个去混，就是因为北邮在北京中关村嘛，所以马龙氛围特别浓。就是它怎么会形成这个一个氛围呢？首先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公司去过来招实习生，大家会去各大互联网公司实习，然后有很多学长学姐呢，他会也会进入互联网，所以他会给学弟学妹们传授很多经验，这样一个氛围。然后北邮论坛其实也是一个全国高校里面最活跃的论坛，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实习招聘呀，或者那个技术交流呀。所以说大家对北邮的印象就是北邮盛产马龙。
对。哎，其实你大学的专业学的是 5G 移动通信，然后你实习去中国移动，这个我理解是非常对口的一个实习机会。
对。
然后你在里面开始做机器学习。这个我怎么理解？
其实中国移动它有一个研究院。对，它有一个研究院。就是中国移动它其实主要还是搞通信嘛，但是它有个研究院它里面有一个部门叫做那个移动健康与创新部门。其实这个部门其实就不是做通信相关的了，它是做一些就是前沿的探索。当时机器学习也是刚起来嘛，也是比较前沿的。然后机器学习在医疗领域像也就其实就是非常前沿的一个领域了。当时是有两个博士老师带我。就他们研究所的博士，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事情。其实当时我去也找了一些做通信的，然后也去就是也找了他们，然后发现他们能够在里面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就选择了他们去做这个事情。这里可能跟我本科的经历有关，因为 我本科是在北京交通大学，是学的一个，就是我的专业是一个理科实验班，就是一个偏向于数学的那个专业。所以机器学习它本身对数学和就是对数学里面概率统计非常相关，所以就是我在里面做实习的时候就是感觉非常有兴趣。然后在机器学习这个领域呢，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就是刚进去的时候，因为它对代码和什么都比较要求比较高，但是因为我是大四的时候就去实习了，对我来说我有找工作还有3年的时间，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在这方面去提升我的编程能力啊，提升我对机器学习的基础知识啊，对，所以对找工作来说当时我还是有蛮有信心的。
那接下来其实我想聊聊这个 AI， 今天我们其实是聊 AI 方向的就业嘛，然后其实我现在对于 AI 的全貌的这个架构还是希望长凡有没有办法帮我们简单的深入浅出的讲一下。
AI 的整个架构我们就从应用层往底层来走吧。最应用层其实现在应用的比较广的就是那个大家能去每天能接触到的，比如说可能去火车站的人脸识别是吧，然后就是你给张人脸自动就识别你的身份是吧，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聊天机器人，比如说那个小爱同学或者天猫精灵，你能说个话他能理解，这是一个 NLP 的领域的场景，就是然后现在最火的应用就是那个 ChatGPT 嘛，大家就不说了，然后各种纹身图是吧，那种各种应用，其实是应用层，应用层其实就是涉及到很多算法，比如说人脸识别里面的那个目标检测呀，还有人脸特征的提取算法，然后 ChatGPT 里面就是那个比如说 GPT 这些算法，那这些算法出来之后其实里面它怎么能识别到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一段话它怎么理解呢，其实就是说有很多那个文字的一些权重在里面，就是说你跟我说这一句话，我把这些字提取出来之后呢，我能找到从我的模型里面找到跟这些话最相关度最大的一些，就是后续的语句包括文档一些语言能够回复给你。那现在玩的就是我们怎么去知道哪个，比如说我们说一个 AI 英法是吧， AI 跟英法的相关度，还有 AI 应用和比如说我问 ChatGPT AI 应用是什么样的，那么他怎么知道 AI 应用涉及到什么人脸识别呀，或者比如说人脸识别或者智能音箱这些事情呢，那就有一个训练的过程。训练过程就是我们把很多语料放进去，就相当于我们看那个看一篇文章，我们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写作文肯定会看一些模范论文是吧，模范作文，
对，
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怎么写了，然后包括我们会引用一些引经据典来引用一些那个经典的一些那个语句或者来论证我们的观点，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学习到的这个事情然后跟我们当前这个题目很相关，所以我们引过来了。其实语言模型它也是这样，就是我会它会去学习，就是把很多文章拿去训练然后计算里面的相关度，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给它一句话，它从很多文章里面找到跟我这句话相关的而且能够满足语义的一些文章来组织词回答你。然后训练过程中其实就刚刚说了，它要有很多语料进来训练，比如说全互联网的文章都进来，那就是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么多文章需要很多的机器来训练，因为你只有一台机器，你计算性能是有限的，你要用一台机器把互联网所有的文章全部过一遍来训练那个模型的话，可能就很耗时很长很长很长，而且因为我们的模型会很大，比如说我们要计算很多相关度，那么权重会很大，比如说词 A 和词 B 它俩的相关度，词 A 和词 C 的相关度，那么这样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交叉笛卡尔级，甚至会比这更大，我们刚刚只算了一跳就是词 A 和词 B， 那还有词 A B 和 C 的相关度，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们词很多的情况下把这个权重全部算出来然后算相关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也是非常计算量非常大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训练长度是 2K， 就说我一下能输出2000个词进去，我们要2000个词词去算每个词里面去算相关度，其实它就是计算量很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就要用到一个分布式计算，就是我能不能用很多很多的机器一下大家一起来工作把这个训练能够快速的做完，这种就有点像我们大家做任务是吧，一个人就比如说搬砖嘛，1000块砖一个人搬得很久搬，我那搞100个人搬是不是就搬快一点了，然后这里其实就对英法就有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这么多机器进来之后机器怎么协作，它要通信，然后还要大家做分工，还有一些这个机器它跑着跑着可能还出问题，可能是挂了，因为 它只要有一台机器一挂，那整个机器就挂了，就像我们的那个动车，我们每节车厢都得正常工作，这个车才能跑，只要一节车厢出问题，那可能就
这个不存在什么容灾场景这种东西吗？
对，容灾这个事情在那个软件分布式计算机已经做了很多探索了，包括之前的那个 HBase 数据库啊，还有那个 Spark 这些数据库都做很多很多探索。但是 AI 场景它有一个特殊性。首先我们现在用的计算设备都是很新的卡，就是我们的卡其实像另外的卡一般都就是基本上我们看一年都会发布一个新卡。新卡的稳定性跟老卡的稳定性肯定都不一样，是吧？然后那对容灾可能是就是它的故障率什么的，大家都是个未知。其次呢，训练模型现在也在每天在日益更新，那不同的模型它会越来越大，而且训练框架也在更新。我们看到现在各种并行训练框架都出来了，以前最早的大家还是DDP， 就是 PyTorch 的 DDP， 就是数据并行，现在可能做到什么各种。模型并行啊，然后 pipeline 并行啊，或者流水并行啊，只要就是我们的软件架构一变，训练架构一变，那我们的对容灾的要求也会变。
嗯，
所以对容灾的其实是一个持续的需求。
嗯，我刚打断你，你就回到你的
对，刚刚说到那个训练就是有机器会挂嘛，而且我们发现一个很，我们真实在跑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烦人的一个事情，就是 GPU 的故障率远比 CPU 高。
嗯，
因为 GPU 它自身要负责的太多了，包括一张机器可以带八张卡，每张卡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然后每张卡里面也有自己的什么散热啊之类的这些那些外设，只要里面一个外设出问题，它这个卡就出问题了。GPU 卡经常会错，就是会挂掉，那挂掉之后呢，这个训练可能就停下来了。那现在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让训练挂掉之后快速恢复起来？因为如果我们训练挂掉，我们训练停在那，我们知道卡是很贵的，一张一台 H100 的机器，租金一年大概就是300万左右。你想，如果我们用，比如说那个，我们说 Meta 跑 OPT 的 175B 模型，用了1000张 A100， A100 的估计价格也在100多万，1000张 A100，我们算一下，一年估计也要上亿的钱了。如果我们让它停个一两天，那老板估计心里会是吧？所以我们就是在容灾就有一个要求，是说我们能不能让它更挂了之后，因为挂我们是不能避免的，这是跟硬件相关的，能不能挂了之后能尽快的恢复起来，这样可以减少我的那个暂停时间。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说高铁坏了，我们能不能最快的时候把高铁给修复好，不然的话后面的车调度都等着了，是吧？
明白。这个感觉我因为我是一个 FE 爱好者，他感觉像你车出了故障之后，你那个团队要迅速给他修好，要立刻再上场，因为他在一个非常高速的运转的比赛中。
对，其实这种就有点类似于 FE 的比赛。比如说 F1 比赛轮胎要磨损了，我们得换轮胎，那这个时间是不是得特别快？
是的。
然后如果是我们日常开车，那可能就找个汽修店修个半天也无所谓，但是 F1 的比赛就不一样了。
这个比喻很好，因为刚刚我们正好也在聊云计算，其实讲自己稳定性9%，怎么怎么样，为什么 AI 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的要求这么高，然后以及我们对于时间的紧迫性这么高，这个比喻其实刚刚找的挺好的。那我问一个，其实还是聊职业的这个问题。上面的应用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嘛，特别是 ChatGPT 出来之后，你也提到上面的应用的越来越多样化，包括模型的越来越的多样化。你觉得身处这个 infra 的这个从业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兴奋啊，还是觉得看不清楚啊，恐慌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首先我是一个非常兴奋的那个心态，现在。为什么会非常兴奋呢？因为首先我们在大模型之前，我们做训练其实都是在单机多卡上做训练。单机多卡上训练其实这个挑战会很小。因为它的模式也就是数据并行，模型也比较小，然后数据量其实也不是那么大。其实这个对英法要求其实不高，还是拿刚刚 F1 的比赛。假设我们不是去的 F1， 我们用一辆比如说很小的车或一辆很马力很大的车跑，其实对我们家用来说没有什么影响，是吧？我们用一辆就是用 1.3T 还是用那种百公里加速的超跑来去在家用上下班，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影响。但是如果你要上 F1 去比赛，或者去跑什么达卡拉力赛，对你的车的质量是不是要求瞬间就高了？同时它对那个车手的质量也高。我们这里可以比喻车手就是算法，然后我们造车的就是英法。其实 其实我们就是大模型起来之后呢，它对整个它首先它从单机扩展成多机，它的卡的规模一下就从单机多卡扩展到千卡甚至万卡，这里就涉及到计算、通信、存储各方面都来了全新的挑战。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做文硕的时候，我们也在 GPU 上做过尝试，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业务都是单机多卡，没法做呀，因为我们做文硕，首先我们的场景是一个多节点的分布式。现在大家场景是单机多卡，那我们的那个逆向背景就不满足。现在你是多机多卡，而且是万节点，那就是你对容错的需求会高很多。其实对我们来说，做英凡来说会非常兴奋。然后除了容错以外，其实我们知道卡那么多卡，它成本非常高的。那我们的训练提速可能提速一个点甚至两个点，你对公司来说或者对集群来说都是降低一到两个点的成本。一到两个的成本，我们把单位放大，比如说那个算力的费用一年是一个亿的话，你一个点成本就是100万，是吧？
首先是上面应用越多，其实你们的优势和价值越来越能体现。第二个是，其实你能感受到自己原来做底层，其实你的体感没有那么强烈，但现在涉及到你做一些优化，你的钱能省到多少，其实还是有非常好的实时反馈的。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就是大模型出来之后吧，就是对于机器学习或者做深度学习的人，可能都要失业了，就有这种说法，就是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有，就是这个说法在知乎上也挺火，就是说，大模型出来之后 ，NLP 已死或者 NLP 算法之类的。
对。
但是大家反过来发现没？现在做大模型算法的人，好的还是 NLP 算法的人。其实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就是我们说，他说这个事情有他一定的道理，就是传统的 NLP 算法可能，就会被大模型给替代。但是大模型它本身也是个自然语言领域的一个语言模型嘛。其实很多做那个 NLP 算法的人，他也在自己做转型，包括做也会做大模型相关的，比如说 SFT 就有监督训练，或者那个基于人工反馈的强化学习训练。这些其实还是很多是算法那个 NLP 算法工程师在做。其实这个怎么就是说，他说对算法对算法是已死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事物，对老的事物的一个挑战，不代表做老事物的人他就没有机会了。而反过来，新的事物出现之后，如果对生产是提升的，其实会创造更大的那个需求。其实这个例子在整个就是信息革命的包括工业发展社会已经很明显了嘛，是吧？我们说火车把马车给替代了，但火车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还说比如说那个汽车把马车替代了，汽车把那个黄包车，上海的黄包车替代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天天堵车，也没说因为汽车起来那些人会失业呀，是吧？司机需求反而会更大。
我觉得这个点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再扩大一点这个范围，因为 AI 的每次起来大家都会聊失业的问题。
对
啊，然后刚刚我们正好也举到马车跟汽车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跨越，其实我想聊的是是有一些人会被取代的。
对。
然后比如说我如果在一个大家都开汽车的时代，我去精进我驾驶马车的技术，我认为这是不太可取的。
对，
是的，
对不对？那我站在比如说我做技术运营的角度，我现在在更多的比如说跟 GPT 协作，去更好的提高我的工作效率，或者我会跟他讨论一些我不知道的一些知识，他可以给我这样更多的补全，我还是受益挺多的。我跟他的配合过程中，我能感觉到我的感性的部分能够很好的发挥，他的理性的大量的这些资料型的东西可以很好的补齐我那块的短板，这是我实际工作的一个感受。但站在技术的角度，我也想请长凡来聊一聊，因为我刚刚提到我怎么去判断我现在做的这部分精进不是我在加强我驾驶马车本身这个技能，而是在说我转型或者我叠加我之前的一些积累的马车这个行业的优势，我更好的在汽车里面获得就业机会。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话题很大，首先因为我也没有去，就是我从我的从业经历，我一直也在英凡领域，其实也就是很难说给一个很具体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如果想去讨论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真正的去用 AI， 用 ChatGPT 去用，比如说我们说 ChatGPT 会把编辑干掉，
嗯，
但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就是，
君晓觉得怎么样？
对，
目前还没有，
是吧？反而是编辑用，反而是编辑会用 GPT 写文章速率更快。在这之前，其实网上也有一个评论说，我们想要大模型来帮我们去洗地、刷碗、做家务，我们来一次作画，是吧？其实我这个句话怎么说呢？就是我是这么看，虽然大模型没有帮助我们去做 AI， 没有帮，现在还不能帮我们去做家务，但是 AI 已经能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一次作画了。是吧？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说，经常说有文化的人去看大海，是吧？比如曹操，什么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看到沧海了，我们就说哇，大海。那说明，假设我语文不太好，或者没学过这些经典，我以后说我去海边玩了，我想发一个评论，让 ChatGPT 给我生成一句话，描述大海很壮观的一句，是不是我就能够用 ChatGPT 生成的一段话来自己稍微打磨，来替换我的哇，大海好大，是吧？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认为我们其实也是在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环境或者信息在训练我们的大脑。
对，
就是比如说刚刚我说，你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去看海，然后我们自己能够产生一段对于海的描述，其实是基于我们之前学习的知识，对于我们大脑的一个训练达成的一个结果。
对，
就是我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去生成。如果现在我们直接借助于大模型来生成，会不会我们的大脑其实失去了更多的训练机会？
其实不是。
嗯，
其实首先我们在就是我们训练有分低层次和高层次的训练。
嗯，
首先比如说我要去描述大海很壮观这个事情，是吧？
嗯。
就算可能我忘了很多东西，那我会去查网上搜，是吧？
嗯。
但是搜索它是一个，就是百度或者搜索引擎会给你很多文章，但是这些文章没有进行总结，没有进行提炼，你要去找你这个场景下对应的关键词。比如说我去北戴河看海，和我去深圳看海，包括我去东南亚看海，那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嗯。
但是如果我去搜索引擎找的话，我肯定就要去他给的文章里面去找我和我当前情景相关的一些词。如果是大模型的话，是吧？首先我可以告诉他这个场景，他能告诉我这些词，但这个词肯定我可以说就是肯定不是百分之百就是你想要的。
嗯，
其实你是要在我们是要在他的基础上去琢磨，哎，就是去琢磨我这个场景下去修改以适合我当前这个心情，我的环境风景这样来描述。所以我们的思考就相当于它节省了我们去搜索这些词的，就搜索这些素材的一些时间。
明白。
对，我们去思考更我们更需要思考的事情。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就是这其实也结合到我们刚刚上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每次 AI 的出来我们都担心自己会被取代，但是比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是我看了一个场景，我让 GPT 直接给我生成，然后我就直接使用了这个东西，和你刚刚提到的它只是给我做了一次精细的素材筛选，然后我再基于这个筛选再往上做一个我自己的判断，所以这是两个使用方式，第一个就是被替代的方式，
对，
第二个是它变成我工具的方式，
对，
对吧？所以我们强调说接下来会更加加速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的成长。
是的。
嗯，那我们刚刚聊了非常大，从这个偿还的整个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上去聊，包括 AI GPT 出来对于大家的这个职业上的一些冲击，包括作为 AI infra 的他的兴奋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特别有意思的还关联到了我们自己爱好的 F1 的这个比喻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板块对于大体上的这个就业环境有一个认知，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利用好 AI 的浪潮以及 AI 的各项的应用的工具，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便利。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想聊一聊长发人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啊。首先你刚刚经历了这个大学里，然后在几家这个公司或者比赛中的经历也好，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在目前的这家公司，然后做的事情这几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现在主要在干些什么事情？
首先就是刚刚就问了好几个问题嘛，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在蚂蚁做这件事情，是吧？其实 这里2018年的时候我选择蚂蚁其实有很多因素吧。其实第一个因素就是当时蚂蚁的发展非常好，支付宝大家都是是吧，有大大就是国民 APP 嘛，然后当时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特别火，也有很多人在研究 AI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在蚂蚁我刚好拿了一个比较好，我觉得我们的部门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就适合我成长学习的一个平台。然后做的事情是那个英法相关的。当时我其实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我用个具体算法去做研究，好像更像于做一个业务问题。其实我是想在技术上做的更深一些。技术上更深一些呢，就存在就是会有一些发展方向，比如说我发明更牛逼的算法，更厉害的算法，比如说像 Transformer 呀，或者像 Bert 这样的。但是我证明我水平不够。然后还呢，就是那就是往工程走 ，AI 工程方向走，我去造一些有用的轮子，就是工具。然后那这些工具去解决算法里面的一些在应用里面的一些真实问题。这块呢，其实它对理论啊，其实要求没那么高，对工程师要求比较高一些。本身我是一个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所以选择在英法领域去做这些事情，就是 AI 工程领域去做。然后在蚂蚁之后呢，就大家说互联网变现是吧，挣钱的还是那几个，搜索推荐广告加电商是吧，那再不行就是互联网的中投是贷款是吧。但是这里面在 AI 应用里面，就是在机器学习应用里面，还是搜索推荐广告这几个最挣钱。所以在蚂蚁当时也是大家重点也是在这上，在那个搜索推荐广告上，就是我们说的搜推广业务。然后搜推广业务对它对机器学习当时需求是非常高的，就是比如说我要预设这个广告的点击以及投放定价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当时是主要是为了支持那个蚂蚁训练搜推广训练的那个一些工程师需求。然后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领域，在这个这个过程中做了3-4年吧，然后也就是帮助蚂蚁的训练提效呀，降低成本呀，也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在今年我们其实在想，因为我们是工程领域的，我们也在想就是工程下一步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做 AI 训练都是用 GPU 嘛，我们之前还是主要在 CPU 上做训练的优化。那我们想 GPU 是大趋势，我们肯定不能说一直在 CPU 上做。其实就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汽车出来之后我们还在练马车的技术，那 GPU 大家都在往 GPU 上跑了，如果我们还在 CPU 上去做，是不是就会被淘汰掉了？所以我们也在想思考 GPU 上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刚好今年大就是23年，不是今年了，是22年年底23年年初，大模型的需求一下就起来了，大模型训练的需求一下就起来了。那其实对英法瞬间它的需求啊，各种要求啊都高了很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所以在23年的时候，我们主攻的就是说我们在大模型训练下的那个一些工程上的优化。
那在大模型出来的前后，就是你们的优化方向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这里在大模型出来之前，我们也是解决那个训练效率的问题，包括训练的提速、训练的稳定性，也包括那个故障容灾这些事情，主要还是解决那个搜推广训练的。其实这套机制，我们的思想是和大模型做这套思想是一样的，只是说大模型它的那个，首先我们的训练框架由 TensorFlow 变到了 PyTorch 这个框架，然后底层引擎呢是由那个硬件是由 CPU 过到 GPU 了，然后那么其实在新的场景下会有很多新的场景的问题，但是最核心的那个我们的容错啊、故障治愈啊这些事情，其实还是跟以前的思路是一样的，所以在做大模型的时候，我们是把那一套最新的一直重构。重构之后就说我们把最核心的功能，比如说容错调度啊、容灾这些事情重构成一个模块，然后上面可以接 TensorFlow 的 PS， 就是搜推广的训练，也可以接大模型的训练。
我们再来聊聊其实我们跟长凡有这样的接触，也是因为我们 AI Infra 两个开源项目，这个 DL Rover 跟 G-Lake 这两个合作的原因。然后最近其实今天早上还是昨天晚上，我看又在发一个新闻，是马斯克说要开源叉的这个 AI 的项目。然后他上周的时候应该也是开始告 OpenAI 让他开源，
让它变成 close AI。
对对，所以其实一个是我们想聊聊做这块的东西和开源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关系的。第 第二个是你实际在这个领域接触开源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OK， 其实关于大模型开源和闭源之争就是在现在是一个很火热的话题就是有人支持开源，有人支持说闭源会走得更远。因为我是做硬化领域的，其实也不是涉及到模型开源和闭源，所以我那个话题我就不做评论了。但是在英法领域其实是一个开源主导的领域。我们现在说就是我们做训练，那首先要有一个框架，就是帮用户能够训练模型的框架，就用户能框架能实现自己的模型。这个框架其实底层就是训练框架，就是 PyTorch 加现在的 Maxtron，就是英伟达的 Maxtron 一个框架，加微软的 DeepSpeed 或者 PyTorch 自身有这些一些框架。其实我们看这些框架全是开源的，所以我觉得在英法领域开源应该是一个大趋势。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在一家公司去，我觉得一家公司去做大模型跟所有公司很多公司做大模型，他们对英法的需求和场景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一个做英法的公司只是在内部去做自己的英法，其实我们很难看得到外面别人在做什么。假设我们做的英法有别人在用或者有其他的公司在用，那么他们的需求跟我们的需求不一样，甚至有可能他们的需求是我们未来的需求，甚至或者说他们的需求我们看到，哎，这个需求不是我们的需求，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英法领域做这样的一些帮助我们来做技术判断。所以我觉得英法领域是开源是一个大趋势。就是我们以大数据里面一些英法最早的，比如说谷歌开源的那个Hadoop 框架，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人去贡献代码才把它做得非常稳定，然后后面出现了 Spark， 包括现在的我们大家很火的云上的 Kubernetes， 就是开白 S，其实早期开白版本也有很多问题，然后就是说它就是一个英法领域，它需要很多人去试用来打磨它的稳定性。因为它是一个基础，是基础嘛，基础的话其实它对稳定性要求是比较高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场景去验证的东西可行的话，这个英法就是是否能够经过技术的验证和大家实践的验证考验就是一个问号。
明白。那我们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本人在就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到开源这件事情来的，然后参与过的开源项目，包括现在主负责一个开源项目大概是什么方向的。
我最早参与开源也是在蚂蚁之后，然后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基于组织架构调整，然后我被调到了那个就是以前百度做 Paddle 的负责人的王毅老师下面，是他带着我来做开源的。当时我们做的是一个叫 Elastic DL 的项目，当时我们是想做一个在 Kubernetes 上训练 TensorFlow 2.0 的分布式训练框架。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收费业务主要还是用的 TensorFlow 1.0。大家知道 TensorFlow 2.0 和 TensorFlow 1.0 完全是两套东西，所以 1.0 的模型代码很难在2.0上跑下来，然后所以导致我们这个项目当时其实落地是比较困难的。然后为了落地呢，就是我们会但是我们发现 Elastic 项目里面有一个核心，就是有个功能叫弹性容错，就是说它能支持训练的稳定性，提高比如说容灾这些能力。然后我们就想把这个能力呢就能不能扩充到 TensorFlow 1.0 上去，然后只把这个能力把它抽出来，然后能对接不同的那个训练框架。但是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对整个模型整个代码进行重构，因为我们定位也变了，我们以前定位的是一个帮助用户写模型的代码的框架，现在我们不管用户写怎么写模型写代码，我们是帮用户去做一些分布式训练的容灾。然后在这开发一段过时间，就是开发之后我们也落地了，然后也做了一些很多功能，包括我们的容错后来在2023年我们也开始大模型了。然后现在一看呢，这个项目其实跟以前那个项目已经完全就是可以说是两个项目了，只是说大家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弹性容错是大家共同点，但是我们的定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框架了，我们就相当于一个容错的分布式训练的调度系统。所以我们决定就把这个项目重新以 DLLOVA 来开源。当时起这个名字呢，其实就说 LOVA 这个词，它有比如说火星车呀、越野车，我们其实想的就是分布式训练它的硬件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崎岖的环境，那我们这个车能不能是吧，就有超强的越野能力或者超强的探索能力，直接让大家把大家的模型是吧，就是你坐在车里其实感受不到你路上的颠簸，你就能 跑出去了，就跑到你的目的地，就是模型能跑出来。所以我们当时写的是 DL Lower， DL 是我们这个 Lower 的一个成员。
嗯，
对。然后现在我在做这个项目，其实也是在整个负责整个项目的开源。然后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在解决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解决一个，也是刚刚说的，就是重点解决大模型里面因为故障导致的稳定性的问题。我们说大模型一次就是故障一次之后，我们一般会用千卡或者万卡来训练。如果我们训练一次，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 AWS 上 A100 的卡， A100 的卡一年大概是应该是八万块钱一租金。是八万还是三万，反正就是几万块钱的租金。假设如果我们用一千张卡跑一个训练，那可能就是几千万。几千万的话，对一年几千万，我们一个月就是好几百万，
嗯，
是吧？然后假设我们的故障一天，因为我们先自己跑的时候发现一天可能就要挂一次，假设我们一天挂一次，单位一小时，相当于我们有十二分之一的时间就浪费掉了。对一年来说，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浪费掉了。
嗯，
我们按租金算，那可能就是大几百万直接白花花的银子就没了。那我们就想，哎，我们这个项目能不能让故障这个事情对我的训练影响降到最低？就说虽然你还会挂，但是我让你这个停的时间能不能从一年的时间占比从一个月降到一天？那我的租金是就是我那边的钱是不是就变少很多？
嗯，
对，其实我们是在想解决一个现在是在解决这样的问题。
嗯，
后面其实我们还会基于这个东西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大模型训练很难，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英法要求高，另一方面其实大家在调参数的时候也比较麻烦，因为大模型有很多参数，包括 linear 啊、batch size 啊和优化器啊和之类的各种参数，都要调，甚至有人说算好工程师就是炼丹师嘛，
嗯，
什么叫做炼丹师或者调三峡嘛，是吧？那我们在想，哎，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探索？这个方面做探索的话，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大家就是这个词其实已经很火了，叫 AutoML， 但这个已经提了很多次，但是没有人就是也没有做出一个很大家可以普遍使用的产品出来，就说明里面很难。但是我们想说的说，我们通过我们在分布式训练里面的一些经验，我们能不能去优化这个分布式训练的效率？比如说用户哪个配置不太对，导致他训练变慢。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配置是不是给它调整的正确，让它训练变跑快一点？这里其实就有一个要求点，就是说我们调整过程中可能需要把训练停下来，改完之后再重启。
嗯，
那如果我们重启时间很长，对用户体验就很差，是吧？如果我们重启时间很快，就像停机嘛，停下来其实故障也会导致停机，我们自己停也是停机。
嗯，
如果停机很快，那么我们重启很快的话，这个体验就很好。其实这个也可以拿刚刚那个 F1 赛事的比喻。其实大家最近看那个没看那个飞驰人生二，里面他说你为什么给我换的是雨胎，现在是晴天，是吧？结果突然间就下雨了，是不是？然后他们瞬间就有优势了。但是反过来想，假设他现在用的是旱胎，就是没有用雨胎，他说在前段时间也会很快，
嗯，
现在突然下雨了，然后我告诉你，你现在能够以非常快的时间换成雨胎，
嗯，
是不是他就不会采取刚刚那种措施，我先用雨胎，我就可以先用旱胎，如果我的时间非换胎时间特别短，我就可以再换成雨胎。
嗯，
其实这就是个道理，就是假设我们能够把这个，就是因为他换胎需要车子需要停下来嘛，如果我们把这个停止时间缩得非常短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很多我想觉得有意义的更改，而且用户体验不影响我的训练效率。
嗯，明白。刚刚其实长环开始提到他负责的项目的时候，就非常的这个
专业
和流畅啊。然后我再聊聊，就是做开源和你之前，比如说你也做学术，然后也做比赛，然后也做一些闭源的状况下的一些项目。开源给你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首先就是。做开源其实首先就是第一个，你的作品是公布出去的，是吧？
嗯，
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要求会比在内部高很多。因为内部首要是解决需求解决问题，能跑就好了，是吧？是吧？这是大家
是这样吗？我们的工程师文化
不是，就是大家第一目的，我说的是第一目的，
嗯，
就是先要能跑，
满足需求，
满足需求，这是第一目的。第二目的是我去优化我的代码，变得可读，就可提高可读性、可扩展性这些事情。但是开源不一样，你可能要需要把你可读性、可扩展性和你的实现需求放在一起来考虑了，因为你写的每一行代码可能都会被别人看到， 为了降低沟通成本是吧，和我们外面的沟通成本，那么你的代码的可读性就非常重要了。
嗯，
因为你相当于就是把自己的一个作品公布出去，如果你的作品你代码写得很烂，
嗯，
人家一看觉得你这项目肯定也不咋地，
嗯，
是吧，
是的，
这是就是代码上的要求。其实开源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的作品开源出去大家感兴趣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看待项目的角度和别人看待项目的角度发现的问题有很大的不一样。
嗯，
有可能你觉得这个功能你当时写的时候觉得无关紧要，别人看的时候觉得非常重要，有可能你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别人发出去之后没有响应，其实它可以通过外面来验证你的设计是否真正的满足需求解决问题，
嗯，
而不是一个你自己脑拍出来的伪需求。
嗯，
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一般会怎么办？就是
啊，
就是刚你刚刚说的，比如说你写了一个需求你觉得很重要的用户觉得不重要，然后或者是你觉得不重要的用户反而觉得很重要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每个开源项目其实经常
都会
遇到这种情况是吧。
嗯，
那这个时候首先你需要就是回头看一下你这个需求的场景跟别人的场景是不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刚说的我们做 Elastic Studio 的时候落地为啥没成功，我们是在针对 TensorFlow 2.0 做了一个框架，结果 TensorFlow 2.0 没起来是吧，或者现在大家用 PyTorch 呢，那说明我们觉得哎，将来是个趋势，将来不是，其实没有成为一个趋势是吧。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思考了呀，我做这个功能里面有哪些功能是别人需要的，我们刚刚说了我们那个弹性容错这个功能是需要的是吧，那我们把这个功能能不能扩展到大家现在在用的框架上面，比如说 PyTorch 这些框架上面。
嗯，
然后另外一个例就是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被别人觉得很重要，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第二轮项目非常有一个非常真实的 case。
嗯，
我之前当时觉得大家跑大模型训练肯定大多数都用英伟达的 GPU 卡，其实很多都是也是这样现状。但是我们开源之后我们把这套机制我们错机制故障治愈机制发布之后呢，有很多国产芯片的公司进来看我们的项目。
嗯，
也就是说我之前可能觉得我们应该主攻 GPU。
嗯，
但是后来因为受我们自己的环境视野限制，
嗯，
然后当然出去之后别人就发现外面其实有很多人在已经开始在国产卡上去跑训练了，那这个需求其实是个就是对我的认知其实是一个刷新是吧。
嗯，
那我们其实在项目上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功能进行抽象是吧，能够让大家低成本的扩展进来，比如说有你自己知道有那个华为的芯片，有什么木星的芯片或者寒武纪的芯片，那这些功能你们很轻松的协调或者是扩展一些代码，就能让我们这个弹性容错功能在你们的芯片上跑起来是吧。
嗯，哎，我还有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问，不能问就可以讲。
先问先
好。嗯，就是因为你们除了开源嘛，你们还要服务蚂蚁内部的这些大模型训练嘛。
嗯嗯，
那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国产芯片的需求有可能是蚂蚁内部可能是不需要的，那你们再放精力去做这个就是会跟你们自身的一些目标会有冲突
啊。其实这里就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去做外面的需求，
对
是吧。
对
对，
但是
这个其实也是开源项目比较常遇的
问题。
嗯，
这里我就是先有一个点，你就是大家首先一你得判断，就是如果老板不同意你做外面需求怎么办是吧。
对
啊，如果就是我觉得这里就是其实可以去挑一些需求，这个需求可能就是在公司内部可能用得到的。刚以我们刚刚这个国产芯片为例，我们用 GPU 现在你买不到 GPU 了呀，你后面要买华为的卡要买其他的卡是吧，那么你买其他的卡的时候你提前已经把这个卡做支持了，下次如果公司用了其他的 AI 处理器，你是不是这个需求就直接就上了是吧。
嗯，
但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还是要有判断跟魄力的。
啊，对，是的。嗯，这个是就是你要有技术判断力以及技术魄力，觉得这个未来就是需要的。
对，
其实做开源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很多开源很火的项目在大模型就2-3年之后涨薪非常快。
嗯，
就是可能就是以前可能是什么线性增长，现在是指数增长。
对，
其实他这个项目为什么在现在很火，就可能是因为他们2年前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正确的路，所以他们在2年前就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然后这个机遇一来他们就起来了。那我们
看到了未来。
对，我们做开源其实也要把我们的眼光放长远一点， 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未来的。如果这个需求我们觉得是未来一个真实的需求，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就应该去说服老板去做。首先我们要笃定自己去做，如果公司不支持，你有业余时间你也可以去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开源的一个心态
啊，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我突然想起我有一篇之前采访 AgJS 的这个团队的，他们当前的一群人就是放弃了当前自己的一些利益得失，然后就是为了前端从切独裁走向工程化的未来去做的一个牺牲。这些人其实目前也在各个大厂里，其实还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这种精神和刚刚提到的判断力或者魄力也好，是会一直受益的这种精神本身。好，那我们刚刚也又详细聊了这个项目嘛，然后这里插一个硬广啊，我们长凡负责的项目叫 DL Rover， 大家可以在 GitHub 上去搜索关注一下 DLROVER DL Rover。 然后长凡有没有一句话，就是说大家有什么样的需求的时候可以来这个用一下这个项目
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的训练经常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中断的时候，需要你手动重启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尝试我们的项目。
好，欢迎大家来，感兴趣的来点个关注，或者把它推荐给更多在被这些暂停啊等待折磨的技术同学。DL Rover DLROVER 啊，刚刚我们其实聊了第一部分聊了长盘的自己的这个发展，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聊了他跟开源的故事，包括我们看 AI Infra 层面的两个项目的他参与的这个发展，还有他在开源里实际获得的个人的经验上的成长也好，精神上的补足也好。然后接下来其实我们想聊聊放眼国际这个板块啊，放眼这个国际上在 AI Infra 的领域有哪些我们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去学习的开源项目，然后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有借鉴意义的一些点。
首先就是我们之前说开源项目有开源有两种方式，就是我们也跟同事在讨论开源这个有两种方式。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看有一个大佬好像是谁来着，具体忘了，就他创建一个空雷否就有人点了好几百个字了。我们可能写一个是吧，我们像我们第二楼
第二
楼我吭哧吭哧写了几万行代码也才几百个字的是吧。其实这就是有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我觉得一种就是他们说我做开源，我先要立个 flag， 先描述一个我宏大愿景，然后来吸引人来做开源。好，另一种方式就是说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这种方式适合大佬级别去做，因为它也号召力。我觉得另外一种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可能是刚入开源或者资历还没那么深的一些人去做开源，可能就是我们去找开源里面哪些问题大家解决的不够好或者不好用的一些问题来去做，然后主打一个好用功能好用，这样可能对你我们的项目来说可能会发展一些，就是对我们项目发展前期啊吸引啊或者大家吸引人来参与啊可能会更好。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开源项目它其实不是写功能代码，它其实就是教大家去怎么去做预训练模型，包括还有一些模型的那个文档的解释呀，或者一些这样的，其实也是很受大家欢迎。我觉得这就是它其实至少说明它是解决问题的，大家能从这个项目里面能拿到，就是能有所收获。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们这种就是可能刚做开源没多久的，可能还是去找一些大家需要的点去做。然后至于到然后在国际上，其实我们在英法领域有一些项目其实还是挺火的，包括可以说是当红大字机的 Flash 和 Tenshin 一下可以把我们的训练速度提出好几个点是吧。其实这个是对不管是对成本还是对时间来说，都是对成本来说就是提出好几个点，就是缩短时间真金白银嘛。对算法工程师来说，我的训练其实就短了，然后我的交付时间也变短了。然后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说从产品角度看 Flash 和 Tenshin 这个事情，他说他的技术其实有很多文章之前就提过，但是他把这个产品做得非常好用，就是你装个包就可以用，可能写一行代码就能用。包括 VLM 最近也是一个推理框架的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框架，就是在就大语言模型推理里面非常火的一个框架，其实它也做到这一点，就是 PP install 之后，就我们装个包我就能在我的单卡上就能跑起来。然后虽然里面后面涉及了很多创新复杂的技术，但是对我用户来说 你就是简单的调一个接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其实对我们做项目来说也是非，就我们做开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项目当成一个产品去来做，这个产品一定要降低用户的使用成本。
嗯，
有可能就是说你的功能很厉害，性能提升很大，但是你的产品不好用，对用户来说它的使用和切换成本非常高的时候也是成本。就是我们不能只说我们带来性能的优化了节省成本，我们也要考虑到用户的使用成本。
嗯，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用户体验的这里面的环节。
对，
然后刚刚其实你在实际上做的这个开源项目上也有自己意识到，从我最开始看到一些大牛怎么做开源，和我选择怎么样做一个开源，和我又意识到在这个 DLRO 发展的过程中，我应该怎么样去提升它，帮助大家更好的解决问题，这么一个意识。那，哎，我怎么突然断片了？对，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节目还是比较科普向的，就是其实不是特别针对深入在这个里面技术的。我们刚刚不断的提到了一些名词啊，我希望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嗯
，CPU、GPU、大模型
啊、
这几个词能不能给我们浅显的解释一下啊？
啊 ，CPU 大家就不说了吧，就是
说
英特尔的各种处理器是吧？各种。知道 i3 i5 i7 各种处理器，
你说它是用在哪儿的，我们就是普通人会有感受的。比如说我现在前面两个手机两个电脑，我 CPU 是在这个里面什么环节做什么事
啊？ CPU 它就是把你我们的就是我们电脑上的各种信息进行一个处理的。
嗯，
比如说我们在打开电脑的时候，电脑里面有其实有很多那个都是零一的计算嘛，我们说电脑阿金制的计算嘛。
嗯。
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电脑上写一个做一个那个计算器，1万+1万或者1万乘1万。
嗯。
那这个具体其实最后都是阿金斯码的计算嘛，这个计算就是 CPU 来跟你算出来的。
嗯。
对，然后 GPU 是啥呢？就 CPU 在计算的时候，它还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一下打开10个计算器，
嗯，
每个计算器都要算，那是我只有一张 CPU， 那 CPU 可能就是要做一个排序，谁先算谁后算是吧，然后算做这个事情。
哦，
所以因为他要做这一个排序的事情，他要管理这个事情，就是他除了自己是一个，就像他除了自己是一个任务执行器，他还是一个任务管理器是吧。
嗯，
它要兼顾两者，所以它的性能在计算上其实就没那么强大。
哎，我前几天正好看英伟达的发展史的时候，
嗯，
提到那个黄教主，他有一次发布会，
嗯，
就是去讲他的 GPU 的。他那个场景是这样，他前面有个幕布，
嗯，
然后 CPU 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就你可以理解为打枪那种，它实际上不是这样啊，就是打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点的打在前面的那个靶上的。
对，
这是他讲 CPU，GPU 是哐一下，所有的子弹全部打到这个榜上，他是用这么一个具象化的感觉在发布会上去讲这两个东西的。
这个他这个讲其实也是很形象的表示了 GPU 和 CPU 的一个区别。
嗯，
我刚刚以这个计算器的形式来讲，
嗯，
也是可以体现出的。我们举个例子，
嗯，
还是以计算器这个例子。
好，
假设我们现在每个就是我们可能有好多程序是吧？
嗯，
每个程序里面都要从算一个数的，比如说乘法。如果我们在 CPU 里面算，这个时候 CPU 会怎么做呢？就是大家会把这个数的乘法的需求指令发给 CPU， CPU 说你来帮我做， CPU 说好，我一下就到10个乘法是吧，我就一个算完一个，再算一个下一个，算一个再下一个，这样其实它的效率其实比较低。那有个问题，我能不能同时用10张 CPU 来算呀，是吧？
嗯，
其实这触发了一个叫 CPU 的多核处理器。其实我们现在 CPU 是两核和四核，现在大家说四核嘛，
嗯，
四核就是说我能有四个人同时算四个乘法，
嗯，
就是四个不同的任务的乘法，
嗯，
是吧？
嗯，
那是不是就快很多了？
嗯，
那 GPU 来说它是干啥事情呢？就是我们 GPU 其实它分游戏卡和那个计算卡，我们说的是计算卡，就是在大模型里面，我们知道它里面就是算各种矩阵的各种乘法嘛，就权重嘛，就其实就算来算去加权，那里面其实就非常多的那个计算量。举个例子，就是说我有100个商品，每个商品的价格是一，我另外然后我这个商品呢，它除了价格以外，它还有比如说它还有一个目的地加权。我想比如说在北京的商品可能卖1块钱，在杭州的商品可能卖0.5，就是卖8毛钱是吧，可能大概会有这样的定价。那我100个商品， 我需要在全国各地算出它不同的价格，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非常大的计算嘛，就是说我每个商品要在每个，我先算北，比如说我商品一，我先算北京的，再算上海的，再算杭州的，再算什么武汉的，是吧？或商品二再算，其实就是对 CPU 来说，我就是先算第一个商品，再算第二个商品，再算第三个商品，再算第四个商品，然后算完之后就是把它汇总起来。对 GPU 来说它怎么做呢？我现在给你起一，就是假设你一万个商品，我就给你起一万，现在应该 GPU 现在应该可以起几百个甚至上千个这样的算术执行单元，就是我可以相当于我同时能让一千个人来算，每个人就算一个商品，那甚至是不是宽了很多，而且它还是同时算。
哎，我能理解说，原来比如说这五个人都要走同一条路 ，CPU 就是说你先一先走，二再走，三再走，四再走，
对对对。
然后这个 GPU 是说你们十个人一块儿走，
对，
啊，是这么一个感觉。
对，
但那这样子，我又想起之前采访实际数据库的时候，比起这些传统数据库，它极大提高了它某一方向的能力之后，它其他的能力是有取舍的。
是的，所以我们看。GPU 这个东西必须跟 CPU 一起工作，因为它没有控制逻辑了，就是它没有，就是我一个任务过来必须是谁的，必须是 CPU 下发给 GPU 的。比如说我们还是说五个人是吧，现在五个人走是吧，要通过这个桥，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有一批五个人过来过了这个桥，那这五个前五个人和后五个人谁先过桥，GPU 不管这个事情，然后 CPU 管的是什么，这五个人过来之后我让谁哪五个人先过桥，
所以还是配合的关系。
对，所以我们是 GPU 是加强了它的计算性能，就是它计算性能非常强大，因为它没有去做，其实它在这个时序的控制上，其实刚刚我说谁先谁后是一个时序的控制上，是交给 CPU 来做的。
明白。哎，长凡，你有没有感受到其实解释简单的概念更难？
对，其实这个
对吧，
对，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做技术人来说也是就是非常大的挑战。在哪呢？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学一门技术是吧，第一个我们是先看懂，第二个我们能先看懂之后我们能用，第三个我们能够给人家写出来，就是我能把这个技术原理写出来，到第四步我能够给人家讲出来，而且讲的还能听懂，是最高境界。
其实还刚刚我问的这个问题是第五个，
对，
就是你讲到没有技术的人也能听得懂，
对，
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黄教主的那一点，他搞那个可视化的一个发布，他可能不是那么准确的能够解释 CPU 跟 GPU， 但是大家能大体上感受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然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聊了其实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其实想说，刚刚我们有提到一点，特别鸡汤，就是说我们现在认定我们做的事情的价值在未来会绽放，即使当前看起来，即使决策上都会有压力的一些事情。但我想不那么鸡汤的去解释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认定做的这个项目或者我们做的事情是有真的帮助到更多的人，解决实际的问题，让大家的工作或者生活变得更好，它也许未来会有一个时间点会爆发。就像我提到的，我看到英伟达它最开始是为了解决游戏玩家的需求做的，然后现在迎来了它的时代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我们也许不能期望我的动力是，我当前做事情的动力是未来会有一个爆发点，我觉得这样人会失望。我觉得是我们当前帮助很多实际的人解决了真的很好的解决了问题，更好的解决了问题，我觉得这份收益也许是能够长期的支持我们走下去的一个动力。就是我觉得不用那么鸡汤的去因为相信看见看到未来这样子的去讲述，而是大家真的做有意义的事情，它一定是当前就也会有价值的事情。好，我今天要聊的部分其实结束了，看看这个我们的军晓还有长凡这边有没有补充的，或者长凡有没有给当前的一些从业人员的建议的部分。
其实经常有人在知乎，包括有些学生在知乎上问我说，想从事英法领域该怎么去入门。对，其实首先英法领域它是一个，包括整个计算机领域，它都是一个对动手要求 特别高的一个领域。
嗯，
我觉得当如果大家再去想这个问题、怀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参与到一些项目中去。
嗯，
因为我们有很多开源项目，不管是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很火的一些开源项目。我们去阅读他们的源码，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我们去使用它，去感受到一些设计啊，我觉得这个都对我们其实去了解当前的业界形态、解决的当前正在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然后如果是一些已经比如说已经在公司已经工作了的人想从事研发领域，这里可能就要对，如果你的工作领域刚好又不在这块，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时间上或者精力上可能要求更多，因为你可能需要照顾工作的公司的工作，之后还要去学习，这样的话学习一些领域可能需要花很多课余时间，就是业余时间去了解。其实这里也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说我们除了就是对于工作，因为可能大家看这个可能是想从事这个领域，那就和学生的要求可能就不一样，就是我们需要去首先也是可以去看各种开源项目，但是我们要去把它用起来，然后甚至是要去有跑起来，然后去发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包括以后如果你想从事这样的工作去面试啥的，你有些经验其实会对你的通过率、面试通过率会有提高，会很多。
嗯，
所以其实最终的建议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想去做的话，那就去真的花时间去做就好了。
听君一席话。
对，反正总结出来就是说
开源项目，
对对对，不要太多的观望抉择，说我做不做这个事情，我做这个事情投入产出比多是多少，而是我们真的就继续做，把这个犹豫的时间真的花在做一些具体的时间上。
是的，是的。
嗯嗯，哎，那题外话，长凡，你现在会用 AI 来在工作上怎么帮你提效？
其实现在之前大家说 AI 会干掉程序员嘛，我会用 AI 帮我写代码。
啊，那李彦宏的最近的言论的那个。
对，就是怎么说，就是说，我觉得大概就是干掉程序员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最终会不会实现吧，反正短期之内肯定是不会实现的，是吧？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写代码的时候要查一些基础的库的使用，是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经常写 Python， 我有时候要写比如说 Python 对字典进行一个排序，然后按某一个需求进行排序，有可能我忘了这个语法怎么写了，那我就直接问 ChatGPT， 你给我写一个出来。这样就比我去 Google 上去搜关键字然后去查文档要更加直接，是不是？包括我之前还让 ChatGPT 给我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算法，就是在通信领域特别有名的，叫做就是在 WiFi 领域特别有名的，就是二进制指数退避算法。其实这个算法可能写过了，就是写过的人都知道很简单，但是你好久不写可能就忘了。
嗯，
你直接按下了 GPT 写，它肯定下来就给你写出来了，你就不用去反复搜资料了。
明白。
然后我还会用 ChatGPT 去做各种，因为我英文可能会差一些，所以去帮我做翻译。我觉得它的翻译其实非常就是看着就不像是那种直接
机翻，
对，机翻。
嗯，明白。好，
好，
君晓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
哦，我可能有一个前面的问题啊，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 VLM 嘛，它是那个做算是大模型推理方向的，是吧？
对。
因为我今天刚听了一个袁静辉的采访，因为他原来不是做那个OneFlow 嘛，然后这个其实是做那个大模型训练的，是吧？
对。
然后后面他把那个公司卖掉了，然后现在又做一个新的公司，叫
硅基流动。
对对对，硅基流动就是做推理的。
对。
然后他说是因为他觉得推理比训练的那个市场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的 DLRO 应该是主要专注在
训
练上，是吗？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那怎么就说？怎么说呢，就是当前来说推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加 ChatGPT 回答一个那个一句话，就要调推理去跑，调推理去跑，那么它跑的时间就是它的成本，是吧？因为 GPU 是我们刚刚说的是按时以及也是按时计费，包括我们说推理成本降到多少之后，我一个 token 就能便宜多少，是吧？现在大家不是都会免费赠送一些 token 吗？那现在限制 AI， 就是我们普通人能更好的运用 AI， 更多的运用 AI， 其实就在推理成本上。所以当前来看推理成本是非常大的一个需求。这个。然后至于他说比训练需求更大， 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就是不太赞同这个观点。为什么呢？我们说推理其实是就是我们推理是跑的训练出来的模型，就是算法其实是一直在演进，包括最早的我们说一些那个像决策树这种规则性算法，就是这种比如说传统的机器学习到深度学习再到大语模型，我们的算法一直在变，算法一变它的训练需求就变了。那首先是有能训练出来是吧，那训练完之后才是然后就是再推理出来嘛。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算法一直在变，那对训练需求会越来越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就是说不看现在不会说训练会比推理需求更大，我觉得他们俩的重要性应该是现在是同等的。
他可能有一个预判是说未来可能我们不会有这么多大模型，可能只会有几个大模型，然后大家都训练出来，然后在这个训练基础上然后做各种应用啊，或者是做各种再上一层东西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推理，然后可能训练就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需要去做的了。
其实这也是就是怎么说这个事情呢，就是首先它的假设就是有几个大模型能够统一世界是吧，
对
但是本身来说那我们这几个大模型也会变嘛，这几个大模型它也会不停的迭代，但它不停的迭代以及它的架构会变，它的架构变之后它的训练方式是不是也需要变。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就现在说那个大模型训练用 GPT 用完之后，现在大家在跑什么长训练，现在或者长训练模型，然后 MoE 模型，其实我们的模型架构一变，我们对我们的训练需求就变了，我们就要针对这种场景做特殊的训练了。那当然训练完之后对推理需求也会变嘛。其实就是就我觉得就算有几个大模型能够，应该不说几个大模型，我觉得应该算几个大厂的模型。但是这几个模型肯定会一直持续的进化的
迭代
的。那这个迭代其实就是训练的过程嘛。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希望我们今天的聊天能给更多的在 AI 领域感兴趣的或者在里面实际做一些工作的同学一些指导或者参考，也感谢长凡今天的时间，还有君晓今天的时间，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拜拜。